我们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今天晚上再一次召聚天父所爱的儿女，所爱的人，我们在主的施恩座面前聚集。我们的本相本来真是有心无力，主，特别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试探诱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心灵软弱，肉体却软弱。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藉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大爱的感动，能够再一次挑旺我们爱主的心，能够复兴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有迷失的时间，但是主，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意能够回转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能够可以持守住的，就是基督的爱不断激励我们，不断感动我们，不断催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走一条跟从主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是一条窄的路，进的门是窄的门，亦都行的人好少，但主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以致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恳求你帮助赐福给今晚的聚会，让今晚的聚会因有主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的时候，成为圣洁的聚会，也都有圣灵大能的工作在当中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的聚会。在主面前，我们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晚我们会继续思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我记得我从上次同弟兄姊妹分享过，马太福音26章由36到44节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属灵的争战，也都是神公义的试验。这段经文其实非常非常宝贵，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得到的时候，换句话今天的教会，今天神的儿女都能够效法主的样式，在神公义的试验当中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的时候，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在这个世代当中如明光照耀。这段经文一般我们去思想查考的时候，就会停留在主耶稣基督在一个灵里面的挣扎，他忧伤，他难过，他痛苦，他呼求。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表面看呢，只是感受到主的恩、主的爱、主的怜悯。但我记得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说呢，这段经文不是单止这样，它有更深的层面。因为耶稣基督在当中那种的挣扎、忧伤、难过、恐惧，在背后提醒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整个人类由亚当夏娃开始，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世上每一个神所爱的人，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要经历一个神公义的试验。试验的结果一是恩上加恩，另外一方面就可能在恩典当中失落。当然要强调的恩典失落不是在救恩当中失落，救恩是永不失落的。如果我们真的属于主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属天属灵一切的恩典和福气，却在这个试验当中如果失败的时候，这些的恩典就会随流失去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发生。我们今晚就会希望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耶稣基督得胜了。而且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神升为至高，将来在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向主跪拜，万口当向主承认。其实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得胜这些公义的事业，我们同样能够成为蒙福的一群，而且是恩上加恩的。我就觉得主耶稣得胜这个试验对我们就很有意义了。因为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其实就是无论教会也好，无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好，我们在恩典当中随流失去或者失落，甚至乎被神废弃，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在当中今天会跟大家思想另外一部分，怎样能够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以致我们能够得着神为我们预备上好的福分，是生命的冠冕，是生命的福分，而且更加是将来永恒的福分。我们都会将整段经文呢再一次读出来先，就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我们一起读下，将整段经文再一次读出来先。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我们慢慢读。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
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敬情。他就洒往前走，
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言语，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好，那咁我记得上次呢就提醒弟兄姊妹呢，其实圣经呢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呢记到神究竟透过呢段经文讲乜嘢嘅。咁我记得咧上次咧，就呢段经文好明显就系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尼一段嘅经历，系咪？咁客西马尼咁究竟系咩意义咧？当我哋谂到客西马尼嘅时候咧，第一个意义咧就系神公义嘅试验，系嘛？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亚当夏娃要面对试验，系咪？然后我睇到挪亚、约伯，我哋睇到亚伯拉罕，我哋睇到摩西，我哋睇大卫、扫罗，到教会时代，到今日。所有嘅属神嘅儿女、牧师、传道，全部都要经历呢个公义嘅试验。咁啊，所以点解当年耶稣基督系恐惧战惊去面对呢个环境呢？就系有原因。咁都俾我哋一个好宝贵嘅提醒。所以客西马尼第一个意义咧，属灵嘅意义咧，就系神公义嘅试验。好啦，但系客西马尼另一方面咧，其实就耶稣基督嘅经历里面咧，就提咗一个非常宝贵嘅应许吓。嗱，耶稣基督会讲论到一班门徒咧，就系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啦，咁即系话呢班门徒咧就喺呢个试验当中咧瞓着觉，佢哋失败，咁所以喺今日末后嘅教会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引用呢段经文，哦，我心灵固然愿意，我肉体软弱啦，所以我一生一世都会失败。在神的试验当中，在神的试炼当中，在魔鬼撒旦试探当中，全然的失败，那最后就说我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但这段经文其实不是这样讲，这段经文是讲出人性的一面，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跟我们一样是有人性的一面，但是他得胜，他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能够得胜，最后他能够成为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亦都成为生命的主，将来成为审判的主。那耶稣基督的德性是成为今日教会非常宝贵的提醒，今日的教会不能够再自己陷入我软弱当中，我心灵与肉体软弱，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是德性的主。所以我们一群属于主的人，属于主的教会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掌握呢，我们同样能够效法主的样式，能够得胜的。所以我就希望咧，弟兄姊妹咧，今晚查经之后咧，仲可能仲要下一次添吓。咁人哋将来话啊，就是、我哋分享啊，我哋真系软弱啦，我哋失败啦，我心灵软弱，肉体又软弱，所以我一次一次嘅失败，一次一次嘅堕落，一次一次嘅跌倒。咁我哋能够同佢讲，唔系咁嘅。真实嘅一面，属神嘅教会，属神嘅儿女，属神嘅仆人，能够喺真理当中去扎根，能够效法主嘅样式嘅时候，系能够跨性嘅。就是保罗的宣告一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得胜啊，因为如果不得胜呢，我就会想到即是人生很悲哀啊。本来人生有两种啊，诗篇23篇，当我们在试验当中得胜的时候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但如果我们在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一些的例子，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痛苦祸患随着我，系嘛？当我喺基督台前交账嘅时候，仲要被主去责备，又恶又懒嘅仆人，甚至乎喺云外哀哭切齿，呢个好大嘅悲哀啊！所以我会提醒弟兄姊妹，当我哋面对神公义嘅试验咧，系一定要得胜。呢个我哋嘅标杆。失败嘅原因系第一方面冇真理，第二方面咧我哋缺乏咧去实践神嘅教导嘅啫。咁咧好啦，所以今日咧我就希望进入第二个部分咯。点样能够喺神嘅公义试验当中得胜咧？咁咧喺由经文嘅36。到44节，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词汇，是出现三次的，是一而再，再而三讲的，是什么词汇？ 警醒啊！啊，所以我顶姊妹嚟咯，你今日系咪一个警醒嘅基督徒？系咪一个警醒嘅牧师传道？系咪一个警醒嘅教会咧？导致到我哋喺唔喺呢个神嘅公义嘅试验当中得胜嘅？嗱，顶姊妹，如果我哋得胜嘅话咧，第一件事需要警醒啊！咁弟兄姊妹，你有冇警醒？警醒就系、是、有一份谨慎自守、警醒嘅心怀意念吓。咁、喺当中咧，我唔知弟兄姊妹你有冇时常警醒啊？咁我就会发觉一件事啊。如果一个时常警醒嘅基督徒咧，佢失败嘅次数系少咗好多噶。嗱，如果弟兄姊妹我哋了解一件事咧，如果我哋一阵间会思想到警醒喺边几部分咧，如果呢几部分我哋都警醒嘅话咧，其实我哋失败比一般人少好多噶吓、啊。但如果我哋唔能够警醒嘅话咧，我哋嘅失败嘅率啊，可能系100%嘅。所以弟兄姊妹就求主帮助啦，让我哋唔单止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哋能够因为进入真理当中成为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因为成为警醒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经常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应该如明光照耀的，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应该在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得警醒啊，之前有没有警醒我不知道，但希望今晚开始能够掌握真理之后就需要警醒了。问下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警醒嘅举手啊？即系个个都唔警醒，但又睇你哋又唔似喺试验当中个个失败。因为如果个个都喺神公义嘅试验当中失败，依家我见你唔到噶咯。你一早可能俾神废弃咗，都唔知抌咗落边个垃圾桶里边噶。咁我又觉得弟兄姊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警醒嘅，不过可能唔系全面嘅警醒。但系我哋今日咧就从圣经当中去睇嗬，有几方面我哋需要警醒嘅，我觉得好重要吓。嗱，第一方面嘅警醒咧，我哋从经文本身去睇咧。我哋会睇到耶稣基督咧，因为我哋上次已经睇咗好长好长嘅经文，我就唔再同大家揭啦。就是、耶稣基督咧喺呢个嘅属灵嘅争战当中，喺个公义嘅试验当中咧，佢有忧伤，佢有难过，但佢更加有恐惧战惊嘅。因为上次我同大家睇咗啦，咁我哋发现一件事咧，点解佢咁样咧？就喺当中佢有一个警醒嘅心咧，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咧，就系、是、警醒神公义嘅审判。嗱，弟兄姊妹嚟咯，嗱，神有公义嘅试验啊，试验有结果嘅，结果就系有神公义嘅审判。咁如果你得胜咁就好啦，系咪？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啦。但系如果喺呢个公义嘅试验当中失败嘅时候咧，神公义嘅审判亦都系轻慢不得嘅。嗱，因为如果我哋唔能够掌握咧呢个警醒神公义嘅审判咧，我哋就唔会懂得敬畏神噶啦。嗱，今日特别喺末世呢个世代教会同埋信徒当中。甚至乎一啲服侍主嘅牧师传道长老当中，我哋发觉好缺乏一份心怀意念咧，就系敬畏神。嗱，如果敬畏神嘅人咧，其实咧，我会发觉你犯罪软弱失败少好多嘅，系嘛？即系如果我哋懂得惊神嘅时候咧，敬畏神嘅时候，我个说话、我个态度、我个生活、我个行为，自然谨慎咗好多。但因为我哋唔能够警醒神公义嘅审判咧，好多时候我哋就好似唔懂得惊神啊。有时候我都睇下呢个世代当中咧，嗱，唔信主嘅人唔好讲啦，咁佢哋中意做乜做乜，中意讲乜就讲乜。但系今日好悲哀嘅就喺教会里边，喺神嘅仆人当中或者神嘅儿女当中咧，好多时候我哋嘅说话、行事、为人、生活、侍奉都可能随随便便噶。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警醒神公义的审判。我就希望呢，从耶稣基督的恐惧战经当中，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道成肉身的主知道，圣洁公义慈爱的神，他施行公义的试验，但公义的试验背后就一定有公义的审判，是轻慢不得，一定发生，一定存在。问题就是给谁多向谁多取，托谁多向谁多要。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都面对神公义的试验，但换句话，我们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我就从圣经当中去看，去警醒谨慎哪几方面呢？第一就是神公义的审判。我就希望看由旧约看到新约一些经文。我先看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这里呢是摩西呼天唤地提醒以色列人的，提醒他们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而且讲埋个原因出嚟噶。嗱，咁就希望大家首先揭到旧约嘅《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摩西即系对以色列人有一份慈 慈爱怜悯的心肠，他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公义的试验，亦都认识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他提醒以色列人，我先读第九节好吗？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嗱，摩西喺度第一次提醒以色列人咧，佢之前讲到真系，其实去提醒以色列人嘅时候咧，佢话你只要谨慎，系嘛？点解要谨慎咧？嗱，第一个提醒咯，然后咧跟住去到十五节，佢再一次提醒下。再睇经文嘅十五节，好嘛？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嗱，停一停喺度先嗬。你只要谨慎，跟住十五节再讲，你们要分外谨慎。然后咧去到二十三节，摩西再讲啊。咁我哋将二十三节去读咗出嚟先啊。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挑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制作的偶像。嗱，点解摩西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你以色列人要谨慎呢？嗰个原因喺二十四节。弟兄姊妹留意，我神系慈爱嘅神，但系神有一个系公义圣洁嘅形象，就系佢系烈火，佢系忌邪嘅神啊！因为呢个系由其实喺出埃及嘅第十九章，神已经宣布噶啦，去到出埃及的三十四章，神再一次的宣布，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现在我们一起看二十四节，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我们一起将二十四节一起读出来，因为你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那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神是烈火，跟着又怎样呢？然后呢，我们就会跳到二十六节，我哋发觉神系烈火嘅时候咧，佢会带嚟一个公义嘅审判嘅吓。咁我哋一齐将二十六节读咗出嚟吓。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弟兄姊妹，我今日自己再睇经文嘅二十六节嘅时候，我自己都真系好震撼啊！嗱，神系一位怜悯嘅神，系一位施恩典嘅神，系一个赐福嘅神，系一个百般忍耐的神，但如果当神所爱的子民以色列民族呢，他在神的试验当中失败、失败、再失败的时候呢，你发觉一个烈火的神呢，最后会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速速灭尽，不能长久，必进行除灭。这个神公义的审判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神这个公义的审判有一个认识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会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咯。求主帮助啊。咁我觉得呢，就为什么当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一错再错，一错再错，然后在恩典当中失落呢，他们就是不懂得神这一种的属性。他们不懂得惊神。我就成日想，如果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呢，他行差踏错的机会少很多，少很多。所以求主帮助一下。
传道话，为什么啲人会不敬畏神的？
很多时候因为神的属性呢，当他向人类显现的时候呢，他有很丰富的层面。通常有一个情况呢，是神的恩典，但亦都是人很容易软弱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开始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介入人的生命当中，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是赐恩典。但现在是很大很特别的地方，你看亚当夏娃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为他预备了伊甸园，是不是？然后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他管理，即是神自己所有的创造。那我们发现一件事呢，当人和神接触的时候，第一件事呢，不是认识神的公义，是认识神的恩典和慈爱。但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即是尝过甜头了嘛，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就停在这里了。为什么人性就是很糟糕呢？就是那样东西我喜欢，那样东西我享受过呢，他对神的认识就停留在这里。哦，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是不是？他赦免罪孽和过犯。但神的下一部分呢，就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呢，人就听不到。即是一个我们觉得是恩典，亦都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就是神是一个百般忍耐的神。他施恩典、施怜悯、施慈爱，一路一路直到万代，然后即使人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神是一路一路的忍耐，一路一路的宽容，一路一路的给人有机会。但弊在就在神的宽容忍耐给人有机会的过程当中，人慢慢对神这种的公义的属性不掌握得到，于是慢慢就好像没事发生，几年又是这样，神是什么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都没什么事发生， 於是日子耐咗咧，人咧漸漸對神嗰種敬畏嘅心唔存在啊。嗱，我舉個例子又好簡單，所多瑪俄摩拉本來係一個即係罪惡滔天嘅城市，但係神忍耐咗所多瑪俄摩拉400年。所以最後點解神要天火焚城呢？就係400年裏面咧，人冇一個警戒嘅心。我成日都諗咧，如果神咧嘅公義聖潔就話，即係舉個例子啦，用啦，我啦嚇。一犯罪神就一巴冚过嚟，一咩神一伸只手出嚟神就剁。我谂呢个世界个个都敬畏神，但系问题就是神真系好似我哋做父母咁样啊！而家我哋做父母对仔女都系乖啦乖啦，讲大话偷糖啊，喺学校打交啊，乜嘢啊，驳嘴啊，啊唔紧要啦，妈咪爱你啊咁。佢慢慢佢净系睇到我哋嘅慈爱嘅一面、恩典嘅一面，但系对佢公义嘅一面咧，嗱，但系弊在我哋人系冇公义噶嘛，好多时。弟兄姊妹，你細心諗下，我哋做父母真係，我自己做爸爸都係嘅，我係慈愛嘅爸爸。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真係嗰個慈愛、恩典、憐憫咧，成日都流露，但係公義一面咧，好少流露出嚟嘅。咁所以人性咧，對神嘅情況亦都一樣。但係神公義一面喺邊度宣告咗？喺聖經當中，喺神嘅啟示當中。但係好可惜咧，人就聽到，好似聽唔到。但直到几时呢？直到自己经历的时候呢，所以你留意呢，在士师记就会出现他们敬畏神了。就是因为苦难几时来到嘛，神的管教来到嘛，那他们就我知错了，我悔改了，我回转了，在那时候才懂得敬畏神。但是呢，我就觉得呢，如果你能够早早从圣经当中去看，神是慈爱的神，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百般的忍耐，信实的神。但记住，他亦都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有公义的审判。如果我们及早认识的时候呢，产生一种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其实是后期先犯罪的，他一直是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所以他诗篇23篇能够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吧？虽然他都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被扫罗追杀，但他一生的确是一个蒙福的一生。咁我就覺得咧，今日咧，點解我哋好多時候咧喺試驗當中會失敗咧，就缺乏咗嗰份對神公義嘅屬性、公義嘅審判啊！當然咧，如果你好明顯睇到即係啊四川大地震一場嘅地震就死咗幾百萬人嘅時候，喺當中嘅災民佢哋會明白喎。但我哋呢啲喺恩典、喺神嘅慈愛、憐憫、忍耐、寬容當中嘅時候，好多時候就唔明白。但我哋又希望咧，神嘅恩典就係咩咧？佢希望我哋透過神嘅話去明白。不要透过苦难当中才明白，在圣经当中的领受就发觉神真的轻慢不得，他真的烈火。因为我蒙受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更加要反复思量，好好的谨慎自守。所以我都会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走到今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大的恩典、很多的恩典、很丰盛的恩典，又好像没什么事发生的时候，更加要小心谨慎。因为不知道何时试验来到，神说喂，我都试了你 N 那么多次了，你已经失败了 N 那么多次了，今年扯流着都讲了30年噶咯，今年第31年，可能今年就不流着噶咯，无花果树就枯萎噶咯，无花果树就连根斩咗噶咯。嗱，我哋从圣经当中去睇咧，神真系一个公义嘅神，佢有公义嘅审判，呢个系摩西讲嘅。但系其实呢啲喺神未审判之前，摩西同我哋讲，申命记就话再重申神嘅命令。再重申神的属性，即回答啊，可能个问题啊，点解啲人唔敬畏神？我只能够讲，因为神太过恩待我哋。我成日都谂下，即系一伸手就打，即系神都话打到你面青口唇白瘀晒嘅时候咧，你就一定敬畏神噶嘛。但神唔用呢种方式，神系希望用佢嘅恩典、怜悯、丰盛嘅慈爱、百般嘅忍耐，让我哋学习咧有一个感恩嘅心，回归神嘅话嘅时候，懂得敬畏神。但當然咧，亦都喺人類嘅歷史當中咧，希望我哋透過以色列民族嘅經歷咧，同埋喺成個教會歷史當中好多人嘅經歷咧，成為我哋嘅尷尬，即係話用別人好似一面鏡啊！嗱，我哋睇到呢個世界好多事情發生咗啦，咁究竟係偶然發生定因為有神公義嘅試驗帶嚟公義嘅審判咧？嗱，我哋寧願睇到嘅時候，我哋就產生謹慎咯、警醒咯，即係話原來神有公義嘅審判。同埋呢種情況唔係單止喺舊約出現喎，因為今日好多時候教會就話：，舊約嘅神特別嚴厲，新約嘅神冇嘢嘅，新約嘅神無動於衷啊，新約嘅神瞓咗覺嘅。耶穌基督喺船都瞓咗覺啦，係咪？但係其實唔係新約一樣嘅，喺舊約摩西會提醒我哋謹慎。谨慎，因为神是烈火，新约一样。我同大家睇希伯来书12章，一样要提醒我哋谨慎再谨慎。希伯来书12章15节到17节，希伯来书12章15节咧，其实好宝贵嘅提醒啊。点解叫我哋谨慎呢？就是、恐怕有人失去咗神嘅恩啊。佢就用咗以扫做例子啊。 一起都讀出來先，希伯來書十二章十五節，我們到十七節，我們一起讀，慢慢讀。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餘數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嗱，呢度用咗以扫一个例子，其实以扫咧本来生喺以撒家，嗬，即系话亚伯拉罕、以撒，咁佢本来系长子嘅，佢有长子嘅名分，但你知唔知佢喺试验当中，为咗一碗红豆汤就放弃咗长子嘅名分？當然這個在神的預知當中，所以在兩個仔被生出來的時候，神已經預言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神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憐憫誰就憐憫誰。但是聖經的歷史就告訴我們，一個人在恩典當中失落一定有原因，因為他為了一些其實只是肉體的情慾，是不是肚腹的情慾的時候，他失去了那個上好的福分。因為長子的名分和長子的祝福在當時的以色列民族是絕大絕大的恩典來的，但是很可惜他就失去了。所以為什麼希伯來書的作者就說又要謹慎，因為你不謹慎呢，你會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好了，他又不單止講到這個，跟著又要再講二十五節，再講一次啊，我們讀埋二十五節出來啊。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嗱，要再一次提醒咧，就系总要谨慎哦，因为神有警告嘅嗬。好啦，然后要谨慎嘅原因系乜嘢呢？二十九节，我哋发觉真系圣经好特别嘅地方，喺旧约佢曾经提醒。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谨慎，因为神是烈火。但到了几千年之后，是不是新约的圣经作者希伯来书同样再讲一次，你们要谨慎，因为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一起读，去读埋二十九节出来。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从圣经当中去看，从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里面那种挣扎，那种恐惧战惊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就希望我们能够警醒神公义的审判。即是这个敬畏是好事来的，基督徒是应该敬畏神的嘛。因为整本圣经当中呢，如果大家留意诗篇所讲的，天离地何等的高，东离西何等的远，神的恩典怜悯是我们不知道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给什么人呢？如果大家细心看，比敬畏神的人。所以有首诗歌呢，那首诗歌是删除了敬畏神三个字的。我看弟兄姊妹就不要唱那首诗歌的了，那首诗歌是很好听的，但是他将敬畏神三个字拎走了，那首诗歌就变成歪理来的了。因为神所赐的福呢，所定的福是赐给什么人呢？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呢，你看约伯，你看每一个呢，其实他都蒙神去赐福的。所以我希望呢，如果我们要在这个试验当中得胜，第一件事要警醒，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有公义的试验，亦都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呢，在圣经历史当中呢，亦都有两个人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在神公义的试验当中，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他的恩典当中很大失落的。在旧约有一个，在新约有一个，他们都是本来在神面前领受极大的恩典，但是最后呢，不单止在恩典当中失落，而且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祸患。考下大家，旧约一个，新约一个，是哪两个？这个
所罗门。
所罗门都未够凄惨，所罗门王神好锡佢啊，因为纪念同大卫个约啊。虽然佢娶咗一千个妃嫔，虽然佢拜偶像去离弃神，系咪？但系神仍然保留以色列帝国喺佢嘅时候，喺佢在位嘅时候冇离开佢噶，系直到佢儿子耶罗波安佢哋嗰时先分裂嘅咋。咁你会睇到咧，所罗门王其实喺神面前咧。百般的忍耐他啊，虽然他又做偶像又拜偶像，我觉得神在他身上，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且特别神纪念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会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在地上成为敬畏神的父母，我跟大家很坦诚讲，神真是恩待我们的下一代，神施慈爱直到千代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你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些家族啊一路蒙恩下去的时候，梗有他的原因，不是他们好啊，是他的父母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做一个敬虔的父母呢，其实我们小孩出来，我们供书教学，给很多很多金钱物质，倒不如我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 以致神的恩典纪念我们。但这个是事实来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是在当中神的应许。你提到所罗门就不是他，我和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一个在神最大的恩典当中，但亦都是在失落得很沉重的，那个是扫罗。为什么我说扫罗呢？因为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在以色列的王国，他是第一位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君王，不能够再重复的。大卫都是第二个，他是第一个。如果他能够在个试验当中得胜的话，其实他会成为以色列王国当中一个最伟大的君王。但如果你留意他的下场是什么，如果大家有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为他和约拿丹作了一首功歌，就是英雄何景其实死亡。因为同一时间他扫罗和三个仔在一场战役当中全部死亡，包括跟他拿兵器的和跟从扫罗的人全部都死亡。最大的恩典，但是亦都最大的痛苦。咁我就觉得真係原来神真係轻慢不得。因为点解扫罗喺试验当中失败呢？第一，本来个蒙恩啦，佢起初嘅时候神揀选佢有佢原因，佢又谦卑，係咪？但係当佢失败嘅时候呢，係因为贪爱上好嘅牛羊，跟住呢佢惧怕以色列人，跟住佢有嫉妒，跟住佢有苦毒仇恨，跟住佢追杀大卫，甚至乎最后去到交鬼。咁你就发觉一个本来蒙福嘅人就变成一个蒙祸嘅人。即是原来在圣经当中出现了的。不如跟大家看一下那段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其实很多时候思想公歌的时候呢，即其实都为到其实扫罗难过。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七节开始，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这首公歌就是一首哀歌来的，即为到一个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君王竟然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其实很大的忧伤难过。我自己看完经文呢，我都曾经很多次为扫罗难过。我们一起将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读出来。大卫作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太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士史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留意呢这段经文很特别的地方呢，大卫不单止作了一首的哀歌去悼念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他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太人。我们今天是真的犹太人，所以这首歌也都教我们。因为在这个歌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十九节他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即是一个在神面前蒙受极大福气的人，为什么落在这么悲惨的情况？因为神是公义的，在公义的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就会落在的境况。不单止这里，我们跟着要跳到第二十五节，其实大卫再讲一次的，大卫再讲一次，二十五节我们都一起读了，好吗？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然后去到二十七节，我们都读下：英雄何竟扑倒，战具何竟灭没。何竟何竟这个字出现五次，即是大卫问为什么一个以色列的受高的君王，神所拣选的，神所恩待。留意，即是扫罗初初出现的时候，神的灵与他同在的，大有能力的，是吧？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无战不胜的，但最后他竟然同三个仔死于战场的时候，这个是极大的祸患。所以大卫就问何竟何竟何竟，那就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了。所以刚才我和大家所看的经文《生命记》和《希伯来书》是真真实实的，即是说一个本来蒙极大的恩典当中的人，在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呢，当他还不能够回转珍惜神的机会，就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另外在新约都还有一个人好大的恩典，但是最大的祸患，谁啊？
犹大。
我跟弟兄姊妹讲，犹大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自己觉得一个很蒙福的人，因为十二使徒只有十二个而已，是吧？虽然后来后补，即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十二个人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他成为十二使徒之一，有这个福分，有三年多的时间同主耶稣基督一同生活，听主耶稣基督真理的教导，看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是吧？所有东西他听到天国的福音。其实他本来原本的结局就是应该好像十二使徒一样，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坐在十二个荣耀宝座上审判十二支派，他应该与主一同作王的。即我觉得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会看到犹大本来是一个极大蒙恩的人，是吧？但是最后的结局跟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指错满盘皆落索。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五节至到二十节。好，我们找到，我们都一起慢慢读了。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责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阿甲大马，就是血泉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夺得他的职份。嗱，我哋会睇到，即系其实犹大嘅结局好悲哀啊！佢唔单止长穿好难，其实死系事少嘅，但因为我哋知道喺四福音里面咧，耶稣基督形容犹大系灭亡之子，佢有机会同天地嘅主、天地嘅神有三年几嘅时间，但系最后佢唔系一个属主嘅人。他的结局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才是最大的悲哀。所以我们会发觉神给人有机会，神呼召他，神拣选他，神跟他一起，直到去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还提醒他，这个人就是你了。本来每一次机会都能够悔改回转，但他一次一次在这个试验当中失败失败失败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那我就发觉，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由旧约看到新约，原来慈爱圣洁公义的神呢，除了有公义的试验之外呢，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求主怜悯啦。咁我就觉得呢，如果我哋能够从圣经当中去认识神呢个公义的审判呢，我相信某程度上应该会敬畏神。我哋会小心谨慎我哋嘅说话，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侍奉。嗱，弟兄姊妹留意好，我哋都唔会完全嘅，係咪？当我哋能够警醒神公义嘅审判嘅时候，唔系代表我哋唔犯罪。不是代表我们不软弱，但是会少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细心想想，我成日想，如果一个人怕神，他怕神，他的说话，他的生活，他行事为人，一定是会谨慎很多，是吧？有时真的，你想做这件事，去到这里你都可能不敢做。但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蒙受很大神的恩典，所以我成日都恐惧圣经，就是一个原因。但我盼望我的弟兄姊妹呢，教会里面都能够敬畏神。但末世的教会就是不懂得敬畏神，末世很多神的儿女就是不懂得敬畏神。所以生活行事为人，说话态度侍奉，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不过亦都带来很多的痛苦祸患和伤害，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求主帮助。本来不是这样，本来是应该好像我会想到神的恩典，就是应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好像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而且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本来是这样的，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不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呢，可能不自觉行在一些软弱失败当中的时候，亦都有他的那个面对的环境。所以求主帮助我，停一停在这里先。第一个警醒就是什么呢？警醒神公义的审判。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平时够不够警醒啊？够不够敬畏神啊？定话今晚查完睇完啲经文之后，会加深咗敬畏神嗰个心怀意念咧？好事嚟噶，弟兄姊妹！如果真系一个属神嘅儿女，懂得敬畏神，系你蒙福嘅开始，真系噶！你如果你懂得敬畏神嘅时候，你整个人生好多嘅事情，你记住生死祸福喺神嘅手噶，唔喺世界里噶。你几多挣扎，你几多努力，如果唔系神嘅赐福，你都徒然噶。你谂下每日我哋喺个世界里面发生几多事情，你唔好睇得远，你净系喺欧洲里面。成千上万的人漂流，是吧？他们真的在当中死的死，很多很多小孩子，我们看到其实很忧伤很难过。究竟人生的生死祸福谁掌管？如果我知道真的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一生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时候，我也都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时候，我就会敬畏神。因为他跟我人生有关，当然也都将来跟永恒见主面有关。第二个警醒呢，就警醒魔鬼撒旦，好犀利啊！佢即系同样要警醒魔鬼撒旦嘅工具吓，咁啊，亦都要警醒我哋自己嘅软弱。因为如果你从马太福音嘅26章里边咧再睇咧，耶稣基督除咗喺客西马尼佢有其实忧伤难过、恐惧战惊之外咧，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咧，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咗咩迷惑。好特别嘅地方、哦。即是说，如果你要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得胜，你一定要小心谨慎警醒，不要入了迷惑、哦。因为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呢，就是入了迷惑、哦。一方面我们 敬畏神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可以谨慎自守，那我们得罪神失败的机会少了很多了。但另一方面呢，必须有一个警醒谨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要面对一些的试探诱惑的，这些试探诱惑导致到我们在这些试验当中失败的啊，因为这个试探的来源呢令到我们迷惑我们的，大家知道就是一方面就是魔鬼撒旦啦，啊，咁但系佢真真实实存在嘅，啊，特别嗰啲啊，可能啊咁初信啦，你知道主耶稣，但系可能唔知道魔鬼撒旦，啊，原来魔鬼撒旦咧喺灵界里面咧系一啲堕落嘅天使长咧，佢真系喺呢个世界咧会迷惑人嘅。咁我就希望大家要了解一件事咧，神爱世上佢所爱嘅人，属于主嘅人，佢每一个都所爱。但系撒旦咧好清楚知道咧，如果佢能够迷惑神所爱嘅人咧，离开咗神嘅心意。离开了神的关系的时候，就是他一生痛苦和患的开始。世上的人不知道，但撒旦很清楚知道，因为神是公义的嘛，他一方面是慈爱，他赐恩典，施慈爱直到万代，但是当人在一个试验当中失败的时候，亦都是他痛苦和患的开始，因为他离开了主了嘛。好了，于是撒旦就用尽很多的手段，就要迷惑人远离了神，咁喺神嘅恩典当中失落咯，呢个人咪喺痛苦咯。但系撒旦更加清楚知道咧，当神所爱嘅人喺恩典当中失落咧，就系神最痛苦嘅时间。嗱，世上嘅人唔明白噶，但系撒旦明白啊。你留意咧喺创世嘅时候咧，神用洪水灭世嘅时候，描述到神心中忧伤难过，系咪？咁到主耶稣基督其实面对以色列民族嘅时候咧，本来佢好似冇鸡要招聚，小鸡又只系佢哋唔愿意嘅时候，耶稣基督为到耶路撒冷哀哭。所以撒旦好清楚知道，当神所爱的儿女、神所爱的群体、神所爱的教会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的时候，是神最痛苦的时间。但神因为是他公义的属性，他不能够背负自己，所以他一定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但那时候是神最忧伤的时候。所以撒旦呢，就一是要搞到属神的人痛苦不堪，第二就是一箭双雕，就令到神呢同样心中忧伤难过。咁我就希望咧，大家要了解我今日即係迷惑普天下嘅撒旦咧，其實喺歷世歷代都一度發生，創世記出現，耶穌基督喺曠野出現，去到啟示錄，撒旦都再出現，係嘛？我同大家睇幾段經文嚇。虽然大家都知啊，但我希望从圣经当中加深大家印象。第一段经文咧，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撒旦真系真真实实存在啊！好啦，我哋一齐读啦，请。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留意嗬，所以点解喺呢个世界有神，但系灵界里面咧有一班堕落咗嘅天使，唔系一个，系一群。因为堕落的天使长就是魔鬼撒旦，但跟着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那班是跟从撒旦，他们在灵界里面，他真真实实存在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很多迷惑搞妖破坏工作是来自撒旦和他跟从的堕落的天使做紧的。所以为什么如果世上的人不知道的，他们蒙查查做人，见到魔鬼还很喜欢，是不是车牌好揀不揀，还要给钱666，很开心，就是好意思就是说，很欢迎你魔鬼撒旦，魔鬼撒旦比清我们都是好东西嘛，是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名权利息，这样都啱的。但其实当你落了迷惑的时候，就罗生门，因为你被魔鬼撒旦迷惑的背后，就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悲哀，世上的人不明白，但希望属主的人明白。魔鬼撒旦用尽手法，我跟大家弟兄姊妹说，不离开三部分的，一是恐吓，一是迷惑，一是欺骗，是三样的，即是三样的事情就导致到属神的人离开了神的心意。他一是吓你，就好像彼得那样，本来他要好好跟随主的，但是魔鬼撒旦可能利用一些可怕的环境，咁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咯，系嘛？佢同神嘅关系咪疏离咯？一系咧，佢就会用一啲眼目嘅情欲、肉体嘅情欲，同埋一啲虚荣嚟氹你咯。咁人中意呢啲嘢嘅时候，又会远离主咯。就好似底马，底马贪爱现今嘅世界，就离开咗使徒保罗，系咪？佢一系咧就呃你，呃你系咩意思咧？你以为你跟从紧主，你以为你侍奉紧主，但系其实你唔系，你啱啱得罪紧主。因为佢会将一啲真理咧去扭曲咗噶。嗱，依個係末世好大嘅悲哀嘅，因為如果我哋唔能夠喺真理掌握咧，我哋會俾魔鬼咧其實欺騙咗噶。嗱，因為點解你當年嘅其實猶太人點解會釘死主耶穌？佢哋以為侍奉神噶。當年嘅猶太人點解要追殺保羅咧？佢哋以為侍奉神嘅，佢哋話唔殺保羅唔食飯， 因为他们其实面对一些假教师、假先知、假师傅，当时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的时候，他们被欺骗了。所以撒旦的教义是三部分，或者用广东话，一是吓，一是氹，一是呃。很多时候我们都面对这种环境的，有时你会被吓到，有时你又氹，有时又呃，有时可能三样一起来，又吓又呃又氹，基督徒就一个一个跌倒了。咁撒旦一路做緊呢件事，所以如果大家再去睇到彼得前书咧，就好清楚，魔鬼撒旦好似敲叫个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嘅人。以弗所书第六章咧，亦都讲到里面咧，其实我哋唔系同一啲属地嘅恶魔争战，系同天空幽暗世界嘅呢个掌权者去争战噶。所以弟兄姊妹要留意咧，呢个世界有神有人之外咧，仲有咩咧？魔鬼撒旦。他真的哇日日夜夜陪住你啊，所以你真的要打死十面分精神，不过他不可以控制到你的，他是呃你嚇你氹你的嘛，是三样。所以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能够谨慎警醒的时候，其实魔鬼做不到东西的。我成日都说牛不喝水就不禁得牛头低，最后那个责任仍然在我们身上。但是呢就要防备魔鬼撒旦的欺骗，他的恐吓，他的迷惑，小心。是这三招的，其实没有其他东西的，你小心谨慎。一看哎哇，魔鬼撒旦又用这些环境吓我了，我刚强壮胆，那就没事了，因为我的神是与我同在嘛。当他哄你的时候，哎不方好东西，是吧，没那么大只脚随街跳的，没偶然的，撒旦已经布了个局在这里。所以你会见到一些人与事呢，一些充满试探诱惑迷惑的地方，小心谨慎。我们人性很软弱，无能为力，所以我就会看到呢，如果你首先警醒神是公义的审判，那你就会敬畏神，那么失败的机会少了。第二，你要防备魔鬼撒旦的搅扰和破坏。但当然我必须提一件事，你要防备魔鬼撒旦之外，还要防备什么？除了魔鬼迷惑你，还有什么迷惑你？
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当然了。我们要防备人，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撒旦不会站在你旁边迷惑你的。撒旦不会走出来，我是撒旦，我吓你咁啊！我是撒旦，我氹你，我是撒旦，我呃你，咁冇呢样嘢发生噶。如果你一日你话你见到撒旦有两只角喺度咧，你一系发紧梦，一系你黐咗线，冇嘅。撒旦透过咩咧？撒旦透过佢嘅工人嚟恐吓我哋，嚟欺骗我哋，嚟迷惑我哋。嗱，主耶稣讲噶，所以你要小心喺个世界。当我哋话要防备魔鬼撒旦嘅时候咧，同时要防备一啲撒旦嘅工具。是很需要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很多是假冒为善披着羊皮的狼。如果你不小心呢，你就会被迷惑的了，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我会提醒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要看埋从什么去认出他，从他生命的果子认出他。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生活就会将他真实的一面流露出来。但我们必须一件事呢，弟兄姊妹，我们生活一个很残酷的世界。一方面呢，我们对弟兄姊妹呢就应该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个是理所当然，所以弟兄姊妹就不要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对弟兄姊妹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但另一方面呢也都要小心谨慎，大眼识人。因为有事实上很多人呢，他是披着羊皮的狼。几段经文跟大家看看，除了防备撒旦，要防备撒旦的工人，是主耶稣讲的。第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和十七节。好啦，找到我们都一起读啦，好吗？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留意主耶稣讲，你们要防备，不是单止撒旦，要防备人。因为撒旦会在人里面先掳掠了一些人成为他的工具，然后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去做迷惑的工作。因为我们生活在人当中，我们必须是小心谨慎，因为如果你不戴眼识人，你会可能遇到的痛苦伤害打击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所以一方面我们对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但另一方面呢，另外一个平衡呢，就是要大眼识人，小心谨慎，要防备撒旦的工人。好啦，在十六章呢，耶稣基督再讲，都是马太福音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六节，都是防备人，今次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加人的敲。 好，我哋揾到，我哋都一齐读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敲。嗱，好清楚啊，防备人吓，呢度具体啲啦。咩人呢？有啲可能带着一个外表敬虔啊，可能系宗教嘅领袖，但系其实佢里面好多教导系迷惑、系误导、系欺骗嘅。所以求主帮助啦。如果唔识分析咧，你一跟错咗，你就会行差踏错噶啦。好啦，咁最后一段经文同大家睇埋咧，就是、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马福音第十三章第五节，我哋找到，我哋都一起读啦，好吗？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咧。好多时候我哋话啊，喺教会当中，我哋喺人生当中要小心谨慎。啊，魔鬼撒旦啊，魔鬼撒旦。有啲弟兄姊妹听到流传到话啊，魔鬼撒旦喺你左边，喺你右边，佢哋就惊啊。其实你唔会见到魔鬼撒旦噶，你惊人好过啦。因为撒旦佢系灵界嘅物体，佢只能够安排到啲环境去迷惑咗啲人，然后喺我哋身边出现嘅咋。所以咧，其实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道路，不坐亵慢人嘅座位，比任何嘢更加重要。因为呢个世界好残酷嘅，我希望弟兄姊妹成日记住咧，喺耶利米书里面咧，耶利米先知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些事谁能识透呢？如果你不小心呢，你这个世界无论你在生活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做生意的地方，在教会的地方，你都会陷入那些危机的。所以求主帮助了。所以这个警醒呢，一方面就是警醒魔鬼撒旦，另一方面也都警醒人。所以求主帮助了。但记住一个平衡，正常的情况呢，我们用一份纯一清洁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一群属于主的人，其实应该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经常都会看我班弟兄姊妹是很可爱的，他们是主的羊，就不要将这样又套用在所有人身上。事实上很多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很多人在教会混职其实是为了名权来的。弟兄姊妹很悲哀的，末世其实这个是很残酷，所以我们不想发生，但它往往是发生了。所以呢，很多的欺骗啊，很多的迷惑啊，很多的恐吓会出现，但求主帮助咯。所以呢，如果我们一方面能够可以警醒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敬畏神，另外警醒魔鬼撒旦和他所使用的利用的人，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公义的试验当中失败的机会就少了六成六了，剩下三成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软弱。圣经真的很宝贵，就是他会讲到为什么我们人生会在很多环境当中我们会失败有心无力呢？第一，不警醒，即是没有一个警醒谨守的心，原来真的神有公义的审判，他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时候呢，于是我失败的机会少很多。第二，就是警醒魔鬼撒旦的搅扰和破坏，还有一些撒旦的工具工人，他怎样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呢，同样可能影响了我们。还有呢，警醒都不够，最后呢就重要呢，其实要靠着主才能够得胜。三部分我觉得真的很宝贵。第一是认识警醒神的公义的审判，警醒魔鬼撒旦，第三方面警醒我们人的软弱，最后呢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各样的试验当中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将来我们同人分享的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但我是一个警醒的基督徒，更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死祸福在神的手，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希望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一个亲近主、跟从主、好主喜悦的神的儿女，不会后悔的。今天教会之所以失败，基督徒之所以失败，是缺乏一份警醒祷告。今晚之后呢，起码我们做了两部分。第一，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是吧？我们警醒神公义的审判。第二呢，我们警醒魔鬼撒旦和他的工具的搅扰和破坏和迷惑。求主帮助。在这里结束祈祷了。至爱天父，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今日天父唔单止赐下救主耶稣基督，更加赐下宝贵嘅真理，成为属神嘅儿女脚前嘅灯，路上嘅光。因为人世间如果冇真理嘅话，引导我哋走一条恩典蒙福圣洁光明嘅道路嘅时候，我哋每一个人都行喺灭亡嘅道路上，以致一生一世必有痛苦祸患随着我哋，且要喺永恒嘅地狱当中永恒嘅灭亡。但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引导我哋走蒙福蒙恩嘅道路。愿我哋今天晚上能够可以真系喺你嘅话语当中有领受，认识唔单止神嘅慈爱，更加效法道成肉身嘅主，认识神嘅公义嘅一面。神喺人类嘅历史当中，世世代代 都要在一群蒙恩的人当中进行公义的事业，好叫人能够恩上加恩，活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但亦都同时可能会在恩典当中失落。求主帮助我们一份警醒的心，警醒神公义的审判，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以致我们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亦都愿意我们能够可以警醒魔鬼撒旦和一些人的迷惑搅扰，以致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离开了主的道路，最后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失落。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在真理当中被建立，以致我们在世上成为一群主所拣选所爱蒙福的一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